再过差不多3周多一点吧，就是圣诞节了。那每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不管是你是在教会里面也好，还是不在教会也好，还是在其他别的地方也好，好像都是一个很开心快乐的日子哈。但是我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属耶稣的门徒，我们是知道我们这个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欢喜快乐的日子，这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那在接下来的几周当中，差不多应该有4次。那我用4次的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与耶稣降生有关的这方面的信息。那今天呢，我分享的信息是，大家可以看夹页上面，是旧约圣经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那我们知道，我们通常说耶稣基督，有的时候说基督耶稣不管怎么说哈，是放在前面还是后面？那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是耶稣的什么头衔哈，是他的一个称号，是他的头衔 title。那这个 title 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旧约里面用的是哪一个字？弥赛亚是吧？旧约是弥赛亚，那弥赛亚和基督这两个说的是一回事儿，他们的原文的意思都是受膏者的意思。那这个弥赛亚是神在旧约圣经当中，在圣经的启示里面，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拯救者，一个 savior，或者我们说叫这个救世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弥赛亚翻成救世主。那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拯救者。那圣经关于弥赛亚的应许，这是一个预言，有很多很多。如果大家去查的话，去翻一下，去看一下的话，有很多。那比较应该说，以赛亚书是所有的这些在讲到弥赛亚预言的，大概是讲的最多的，而且应该也是最全面的。关于弥赛亚预言的这样的一卷书，比较完整。那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以赛亚书当中的一章，或者那一章11章第1节到第9节的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个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11章的这一段经文，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他这边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里面以赛亚先知他是用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是说，用树结果子来做比喻。那么被称为耶西的这一棵树，这边讲的是这个树哈，耶西的这一棵树必要发出什么呢？他说发一个枝条，发一条出来，其实就是发一个芽的意思哈，发一个嫩芽的意思。那耶属叫被称为耶西的这一棵树，要发出来这一条枝，发出这一个枝条。那这个枝条上面长出来之后呢，要结果实出来。那这里面的耶西，其实我们知道，如果大家对圣经熟悉的话，对旧约熟悉的话，就知道这个是以色列大卫王的父亲，是吧？ 那耶稣的本，这里面讲，他说耶稣的本，那这里面就指的是大卫的家族。那枝条，这里面指的是什么呢？枝条就是指的大卫家族里面的出来的后裔，就是他的子孙。所以我们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大概可以了解，如果大家再往前看，再往我们下面刚才读的这些经文来看，根据上下文，这里面是指向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个救主，就是弥赛亚君王。因为他在前面讲到了说亚述帝国很快就要灭亡，然后呢有一个新的一个属于神的这样一个国度，属于耶和华的这样一个国度将要兴起来。那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就知道，这面所讲的这个即将要兴起的这一个国度，就是指向弥赛亚的，就是弥赛亚的国度。那么至于接下来所说的这个枝条上面结的果实，那这个果实指的是什么呢？果实指的就是由这个后裔所带来的所有的一切的，结果实嘛，就是福分。你说是啊，兴旺也好，你说是啊，有很多的这些好处啊，或者是等等等等，就是一切的从弥赛亚那个国度由这个君王而带来的所有的一切的福分，这个就是那个枝上所结的果实。那么当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人说这样的预言的时候，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我作为我们今天的信徒，可能如果你对圣经对旧约尤其是旧约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你可能不晓得在说什么。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先知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清楚，而且他们首先会想到的是先知在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对大卫王的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如果大家去翻撒母耳记下的话，或者是我们撒母耳记，我们前一阵子也读过哈。如果你去看撒母耳下第七章里面，他就讲到了神对大卫的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里面呢，有很多讲了很多的话。这里面其中在十二节，如果大家去看十二节的话，那边说什么呢？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所以这边讲到的是王位，是不是啊？我必有后裔接续你的位，而且呢必坚定你的国。那接下来在十六节又说。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如果我们看神在这里面的应许，十二节那边说讲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你的国，这边好像是神对大卫说他要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要接续他的位。那我们知道他的儿子接王位的儿子是所罗门，是吧？所罗门。所以呢神说了你要有后裔要接续这个王位，而且我要坚立他的王位，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接下来在十六节那边说的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那这个就不是单单指所罗门王，而是指的更遥远的更远的，是不是啊？说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神在应许他会有一个儿子接续王位之外，还在向他应许他的国还有他的家神都要坚立。那他的家就是大卫的家族嘛，对吧？大卫的家族就是他将来以后的所有的后裔。那大卫的王位呢，如果是到永远的话，那就是大卫后裔的人会继续的接续他的王位，一直到永远，是没有穷尽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里面讲的是很显然是指向的不是单单的所罗门王，而 也不是单单所罗门王之后的王，而是更遥远的更远的那一个永远做王的那一位，我们知道就是弥赛亚王，弥赛亚君王。那这个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在开篇耶稣的家谱里面，他开宗明义首先上来第一句讲的直接就称耶稣基督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前面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拯救以色列的弥赛亚君王，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亚述的帝国很快就要灭亡，神要兴起来一个新的属神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弥赛亚的国度，掌权的这一个位就是弥赛亚君王。所以我们看到拯救以色列的这个弥赛亚君王，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耶稣基督是吧，是由大卫这一支出来的，就是大卫的子孙，他要给世人带来福分。这里面讲的所带来的福分不仅仅是以色列人，虽然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下面神兴起的是一个拯救以色列的一个救赎者或者是一个救世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将来永远做王位的那一位是要拯救全人类的，是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他要给所有的人带来福分。那么这一位他要给世人带来福分的这一个弥赛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呢？我们看以赛亚书在第二节这边说什么，以赛亚书十一章的这个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这一位弥赛亚君王，他既然要拯救以色列，要拯救所有的人，全人类，那他是要有能力，要有智慧，要有所有的要拯救所需要的这样的能力。这一位弥赛亚君王，他有能力拯救世人，带给世人福分，是因为耶和华的灵住在他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的灵使他，这边讲哈，耶和华的灵使他有智慧和聪明，耶和华的灵也使他有谋略和能力，使他有知识，并且还敬畏耶和华神。所以这面我们看到这一位拯救，这一位救赎主哈，这一位这个拯救以色列的拯救全人类的这一位救主，他是大有能力。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讲的所有的需要的神都借着他的灵给了他，所以在这面他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以这面讲到敬畏耶和华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敬畏你的神，遵循他的道啊。所以敬畏神这件事情，敬畏耶和华神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想想看，耶和华当他兴起一位拯救者的时候，救赎主的时候，他在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他需要有的特性，或者是 character， 或者是他的属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敬畏神，是不是？要敬畏神，所以他专门把敬畏神这件事情拿出来说，他要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其实敬畏耶和华，我们知道有很多要爱神，要顺服神，要听神的话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所以耶稣他就是这样一位，我们讲叫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啊，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完全敬畏神的人。所以以赛亚书 我们看还在不同的，如果大家熟悉的话，还在不同的背景下面，因为以赛亚书六十六章里面在启示这个弥赛亚君王的时候，他用不同的背景，在不同的这个场合下，让我们来看这一位救主。所以呢，在不同的背景下面提到了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不管是讲到仆人也好，还是讲到君王也好，还是讲到其他的受受苦的这一个这个仆人。我们看在42章第1节那边，42章第1节也是以赛亚书，当他论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所以这面我们知道，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一位拯救者，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是以仆人的身份出现的。那到了第44章的时候，44章第3节，先知在这边说，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所以这边很明显的是，当神兴起这一位拯救者的时候，他把他的灵浇灌在他的身上，而且也借着神把灵浇灌在他的身上，也让他的后裔都能够得福。这个是神救赎的使命，神拯救的使命。那到了59章的时候，59章21节，在论到耶和华神应许的这个救赎主的时候，先知是这样说的，说，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所以这个是一代代一代一代的，代代相传的，这个是神的灵加在他的身上，然后让他的福分，让他由他所带来的福分代代相传，一直下去，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是神在这个里面的启示。所以这边说，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神启示给我们，应许给我们，借着先知的预言，让我们看见有这样一位救赎主要来到世上，要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一位救赎主就是弥赛亚君王，用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来看，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看哈，在路加福音他更是用以赛亚书那个地方，他讲的是61章第1节第2节，他用以赛亚书61章这两节经文来宣称他自己的身份。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和第2节的前半段，所以耶稣在用这一节经文来宣告他自己的身份，他就是那一位什么受膏者。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就是翻译出来就是受膏者，是吧？说弥赛亚也是受膏者，耶稣他在这边说他就是那一位受膏者，他要干什么？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而且还要报告神的喜年。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君王，是吧？耶稣他所具有的，神所赋予给他的这一切的这些属性，还有他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拯救人类。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啊，从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到新约的 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借着新约给我们的印证，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在旧约里面所启示的那个弥赛亚君王。那么这位弥赛亚君王他要带给世人很多的福分，刚才是讲了吗？他要带给世人福分。那他带给世人其实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就是他要按照公义来审判，让世人能够从罪的束缚当中能够得到救赎，能够得到拯救。这是弥赛亚君王他要带给人最大的福分，就是他要施行审判，让人能够借着审判，我们能够从罪里面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得到自由。先知在以赛亚先知在这个我们读的这个十一章，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还有第五节，先知在这里面是怎样预言的？先知在这里面预言说：“他说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 立下的带子。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是主要的是讲的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神公义的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在这个公义审判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神的属性，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因为神他要用他审判不是凭眼见，断是非也不是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判这个什么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不管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面，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都在这个他的审判当中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是神的怜悯还有神的慈爱，这里面也有神的管教，也有神的惩罚，因为他对那些不同的处在不同处境里面的人他都要施行审判。如果是像这种有需要的，他说贫穷人如果是谦卑人，他就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得到神的公义，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对于那些是下面的是啊，以嘴里的这个对那些恶人，他就要施行什么惩罚，施行惩罚。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一切的在这个神公义的审判的这一个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信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借着这一些神的公义的彰显，让所有的这些人，无论你是哪一个处境下面的人，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悔改。这是一个悔改的信息，我们需要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罪，我们能够从罪的当中能够悔改归向神。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我们看这里面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立下的带子。所以这面公义还有神的，不仅有公义还有神的信实。那神的信实是什么？神的信实就是神的爱，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当中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恩典的一个信息。所以神他绝对不会纵容犯罪，所以圣经里面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当然神也有他的公义，也有他的信实。所以在约翰一书，我想大家对这个经文都很熟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说什么？约翰一书我们刚刚读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当中，神他是有他的公义，他要审判罪恶，他要惩罚罪恶，但是同时神也有他的，我们知道就是他还有他的信实的一面。那这个信实的一面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神的慈爱，还有神的这个恩典在这个当中。那为什么这里面讲的说这个经文也很有意思哈，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立下的带子。那我们知道这个腰是人身体上很重要的一个部位哈。你们说有腿，光有腿，如果没有腰的话，你能不能走路？不能走路是吧？啊，我自己经历过，啊，我虽然是还有腿，但是因为我的腰受伤，我的腰撑不起来，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走路。我们这个世雄弟兄腰也伤了，所以他现在在家里面躺着呢，是吧？应该是，因为他不是没有腿不能走，而是因为他的腰，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先知他特别用了这一个腰的这一个比喻，来让我们知道神他的这一个公义就像是这一个腰一样，它是一个根基的东西，是一个根基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经文，就是在诗篇八十九篇，诗篇八十九篇里面有讲到公义，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所以当讲到神公义的时候，是说神宝座的根基，这是根基的东西。然后呢，慈爱和诚实就行在他的面前。当神的公义和公平作为他的根基的时候，神的慈爱还有他的诚实就行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在这个里面啊，在这个啊先知他的预言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君王，这一位要来的救主，他是一个有公义和有什么怜悯、有慈爱的这样的一位救赎主。所以他说这边是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立下的带子。那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是神公义和信实的一个彰显。公义就是对罪，是不是啊？神是不容忍罪的，万不以无这个有罪的为无罪，是不是啊？所以神一定要彰显他的公义，公义就在十字架上面，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死就胜过了罪恶。然后神的信实彰显在哪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罪，他留下了宝血，他的血就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相信他而得到神的救赎。神就把我们的罪用耶稣的血涂抹了，洗净了，遮盖了。所以这个是彰显的神的信实，因为神他因着爱，他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差遣到世上来，要让他在十字架上来成就他要所成就的救恩，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束缚。这是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就表现在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上面。所以我们在这边啊，看到在先知的预言当中，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君王是这样的一位有荣耀、这样一位有能力、这样一位有恩典的救赎主。所以我们凭着十字架的宝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就可以得到罪的赦免，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耶稣宝血的洁净。所以我们今天还要一会儿还要 领圣餐，那这个也是有它的意义。那只要我们能够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这个公义和信实的应许，我们就可以得救。所以在先知的预言当中，我们看到有这样要来的这一位君王，这样的丰富的他的属性，还有他的这样一个神赋予他的使命。所以最后这一位弥赛亚君王，他最终要带给世人的福分是什么呢？他让我们得救，单单得救吗？他要带给我们什么？他要带给我们平安的国度。要在这一个平安的国度当中我们大家可能都，如果大家注意的话，我每次发信息，不管是 email 还是微信，我第一先说的是什么？平安，是不是？平安啊！什么叫平安？为什么我要一再的跟大家说平安？平安的意义非常的广，非常的深。这个平安就是希伯来语说 shalom， 犹太人见面他们就讲 shalom， 就是见面以后就是平安。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见面就是 shalom。那这个平安，它包含的意义非常的广泛，也非常的深。它是指的是我们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和谐的、平缓的、非常祥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叫平安。不是我们说的这种你不是被人打、被人抢不是生病，不是这些。这个里面讲的平安是讲到的是关系，是讲到的我们跟神之间、你跟耶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平安的、祥和的。其实神这里面讲的是一种秩序。我们知道神在创造的时候，是不是他有他创造的秩序？这个也是神的秩序。当我们在神创造的秩序当中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就是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神在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说是好的，是不是？当造人的时候，他说是甚好的。为什么说好？为什么说甚好？是因为在这一个对的关系当中，在一个和谐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需要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有一个和谐的秩序。所以先知在以赛亚先知在第十一章，我们看下面这个第六节、六七八九一直到第九节，第六节到第九节这边，我们刚才读了哈，大家读了以后有什么感觉？你们读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好像是 impossible。不过如果你放下其中的这些你的理性的东西，你放下的话，你去想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这是一幅非常祥和平安的图画，是不是？是不是？豺狼跟羔羊和这个绵羊羔同居，这是在说什么？是不是？然后豹子与山羊羔同卧，这些都是很难让我们很难理解。少壮狮子与什么牛犊并肥畜同群，狮子本来是应该吃这些东西的，是吧？还有下面讲到了牛与熊同食，然后小孩子什么吃奶的孩子必玩耍，什么这个字怎么念？毁哈，叫毁蛇。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这个吃奶的孩子如果在那儿玩蛇的话，你想想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但是呢，这个就是先知给我们这样的一幅非常美、非常平安、非常祥和的这样一幅图画。我知道有很多人解经的时候解到这里，他们会说这个是先知用的一个比喻，他用这些比喻来讲以后天国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不一定。 我们真的是可以 literally， 就是我们可以完全按照字面来解这一段圣经。因为如果大家回去好好去读圣经，你回去看伊甸园的话，就是创世纪哈，你读伊甸园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神把所有的一切都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会有什么？除了人，除了这些花草树木，这些 果树之外，还有什么？还有动物，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动物。那他们是不是都是在一个平安有秩序的祥和的气氛当中，他们和平共处啊，是不是啊？伊甸园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动物啊，这些蛇啊什么，他们会咬人，他们会伤人，会要你的命的，是吧？你哪个孩子敢去玩蛇？没有孩子敢去玩蛇的啊。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你去看启示录，当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启示录里面神又给我们一个新的伊甸园。那个伊甸园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那个里面你仔细去读，也同样的是没有哭泣，没有眼泪，没有这个死亡等等等等哈，讲到的那些都是一片祥和的，这样的那个是新的。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更高层次上面的一个伊甸园，是神他要恢复他以前的那个伊甸园。以前的那个伊甸园因为人的犯罪，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那个伊甸园被污秽了，神就把他赶出去，不是吗？然后用天使看着这个生命树，不让他再回到伊甸园里面。但是当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当神启示的这一个弥赛亚君王真正的以道成肉身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神的要赏赐给我们的这一个新的伊甸园就不远了。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知道那个是我们的盼望，那个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在彼得前书啊，彼得后书第三章就讲到这个神的审判，是吧？讲到神的审判，又是这个硫磺啊，又是这些有形的物质全部都消化掉了。但是彼得那里面讲了一节非常非常让我们有盼望。他讲到的就是说，那个我们所盼望的那个，他讲的，他用的是新天新地。我们所盼望的那个新天新地，那里面有什么？大家记不记得？有什么？有义居在其中。有义居在其中。什么叫义？我上一次是不是有讲过？什么叫义？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是吧？什么叫义？当你知道什么叫义的时候，你就知道，义就是跟神的关系。当你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关系是对的，那个就是义。我们信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得救，这个就是神称我们是义。为什么说是义？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重新又跟神和好。当你的关系是对的时候，你就是义。所以当彼得讲说有义，新天新地哈，新天新地，我们盼望的有义居在其中的时候，那所有的关系，他讲的就是关系，不仅仅是人的关系，动物的关系，植物的关系，所有的神创造的一切的关系都是义，都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在那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里面讲的是一个，就是先知在这里面预言的啊，熊跟牛在一起吃草，一起同卧，是不是？然后豺狼跟绵羊刚同居，就是这样的景象。所以我们在我们眼下这个世界里面我想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安宁的，是吧？谈不上什么平安啊。如果单纯从世界物质世界的这个角度，从属世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是非常的纷乱，非常的没有平安，天天啊，不是战争的就是恐怖的， 就是枪击的，美国最近枪击的有多少，是不是？然后这个加州这个山火地震啊，阿拉斯加刚刚震过是吧，七级的地震，然后还有世界各地，几乎是你随便，你非洲啊还是中东啊还是你随便哪里去看，在我们身边也是一样，夏洛特也不安宁，是不是？也有枪击啊，抢劫啊。说在我们那天谁发了一个，世雄发的吧，说在我们这个夏洛特这个校园附近，就在校园这附近，就是上一个月吧，还是这个月，还是上一个月，就发生了好几百起，好像是三百多少起的入室的抢劫什么什么什么这一类的，我记不清楚那个number哈，但是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所以真的是没有平安的，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平安。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追求世上的这一种所谓的，如果是单单没有烧杀抢劫，或者是没有这些啊枪击，那就算平安。那这个不是我们所求的，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一个真正的平安，就是先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个平安的国度，属基督的，属弥赛亚的那个国度，那是弥赛亚掌权的国度，那个才是我们盼望。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个属天的真正的平安。尽管外面的世界是纷乱的，各种各样的不安定啊，各种因素都有，但是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有平安的。所以我会经常跟大家说，我发微信的时候我就说平安嘛，大家平安，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份平安我们从哪里找？基督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启示当中，在圣经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好好的来思想。我们需要的不是世上的这些俗世的东西，虽然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入世，但是我们要出世。出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虽然神的啊，耶稣基督的再来还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神的国度已经降临。所以就我们说我们是 already not yet 是吧？我们已经在这个神的国度，在弥赛亚的这个国度里面。但是最终伊甸园的，就是神启示的那个伊甸园哈，最终的那个伊甸园的实现，可能要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Not yet, already, 我们已经在，但是 not yet, 我们有盼望，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啊，尤其是在这个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季节当中，让我们都能够啊认识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一位弥赛亚君王，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完完全全的相信他，依靠他，敬畏他，遵行他的话，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啊！当然我们要认罪悔改，脱离罪的捆绑，在基督里面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一个属天的，那个是真正的，是属天的平安，就是神给我们让我们有盼望的那个平安国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又可以在这里来思想啊，借着你的启示来思想啊，你在圣经里面这永远不变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明白，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一个敬畏你的心，一个爱你的心，我们来好好的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来把我们这属神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让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基督的香气，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教会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也特别为还没有相信的福音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在寻求当中，你还没有完全明白，或者是完全你还没有没有敞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希望今天的信息，今天神对你所说的话，让你能够更清楚的能明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敞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得到神所应许给你的，这是在基督里面，唯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的这属天的平安的真正的一个国度。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帮助，求主你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